总统大选投票日仅剩十天，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克林顿以大约5个百分点优势领先川普。美军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力争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常规军力优势。俄勒冈州联邦法院陪审团作出惊人裁决，武装占领野生动物中心41天之久的邦迪一伙无罪。
中国时间10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卡拉，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距离总统大选不到2个星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星期五表示，调查局将重启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科米给国会主要领导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与一起不相关的案件中，联邦调查局得知有电邮似乎与本调查有关，他因此同意联邦调查局应采取适当的调查步骤，使调查人员得以审议这些电邮，以决定他们是否包含机密信息，并评估其重要性。科米表示，他无法预测调查会进行多久。美国国务院拒绝对此发表评论。美国联邦调查局2015年对克林顿的电邮事件展开调查，但在今年7月宣布不起诉克林顿。有批评人士认为，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是为了躲避信息自由法的监管。
联邦调查局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展开调查的消息曝光之后，他的共和党对手川普立即发起攻击。川普在周五下午于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竞选拉票活动上说，希拉里·克林顿腐败的规模是前所未见的，不能让他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共和党目前最高级别的民选官员、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周五表示，克林顿处理国家最重要的机密的方式背叛了美国人民的信任。他呼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此事彻底解决之前，下令暂停向克林顿提供任何机密简报。
克林顿竞选阵营负责人
波德斯塔就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信件发表了声明，声明说，在联调局局长3个多月前宣布没有理由起诉之后，川普和共和党盟友一直在无端猜忌联邦调查局，并对联调局的职业官员施加压力。声明要求科米立即向美国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只是他给8名共和党委员会主席的信函。声明指出，在离总统选举还有11天之际发生这种事情极不寻常，局长必须立即向美国人民提供他目前研究在查看的全部细节。他们相信这一次的结论不会与联邦调查局7月间做出的结论有所不同。联邦调查局重新调查希拉里的电邮，在距离投票日只有11天的时候，这无疑是给希拉里的阵营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小夏你好。
卡拉你好。
我们看到 FBI 重新对克林顿的电邮进行调查，这会不会影响克林顿阵营的选情呢？
会影响，是影响的相当厉害。我要加一句，是刚才《纽约时报》就是2分钟以前出了一个新的报道，就这个电邮是怎么发现的。我一看，当1点钟左右，就说3个小时以前，联邦调查局这个信公布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维基解密上的那个最近解出来的大量的电邮，其实不是。联邦调查局有信息，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个电邮是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Uma Abedin 的时候，她的丈夫调查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前纽约州的众议员、纽约市的众议员 Anthony Weiner， 就是他经常就是会给他的一些人吧，不认识的女的发出一些有带有色情意味的信息。这么在他给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发出这些信息的时候，被遭到调查。调查中间，联邦调查局在这个案件中发现了在他们夫妇俩的电邮中有一些克林顿的电邮可能涉及到国家机密，这样才出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电邮调查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刚刚出来，这个发展就是大家就可能要关注，说是民事调查、刑事调查，显然这是一次刑事调查，所以这对克林顿的竞选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不但牵涉了克林顿的，牵涉了克林顿的助理。
是，
好吧。
是小夏，那我们看到现在根据这个民调结果显示啊，克林顿对这个川普的领先大概是只有5%左右啊。那现在有这样一个负面的消息，对克林顿阵营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啊。那对于川普阵营，这会不会是一个反超的机会呢？
这是一个反超的机会。今天川普就是他在竞选演说上，今天第一句话在说，我刚刚才接到的消息，我必须用这个最新的消息来开始我的讲话，于是他就公布了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个结果。那么我今天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上边这个带的这个牌子，我其实是刚刚去投票，所以我是在从投票站回来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么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在那个共和党的这个当地总部停了一下，想看看他们到底就是有什么反应。这样呢，我原来前几天我去看的时候，我看民主党总部和共和党总部，前几天去的时候呢，民主党总部希拉里总部显然人多，共和党总部显然人少。可是今天中午大家好像共和党很多人都在那聚集听这个消息，所以这也是从地方上能反映呢，这可能就是说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个决定吧，给这个川普这有点死气沉沉的竞选运动吧，应该说是就带来一剂强心针。所以他现在落后5%，在很多州里，他其实就是在一些关键摇摆州里，他落后的就是点并不是那么多。比如俄亥俄基本上是平手，比如佛罗里达，他现在也是差2%左右。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消息把那几个点争回来呢？我们是非常密切的关注的，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小夏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消息，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参与今天的连线。
谢谢。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呢，打算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票。有关川普性骚扰女性的指控，似乎呢，并不会改变他们对川普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多数保守派基督徒曾经不愿意支持川普，不过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虽然有一些女性出来指责川普非礼，但民调显示大约65%的保守派基督徒支持他。
我不是为他找借口，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谴责他。要知道有很多男人可能比他做的还差。
有时候他的话说的太多了，但他有着跟我一致的目标和价值观。
对很多选民来说，有一项问题占主导作用。
对我来说，在试图禁止堕胎的问题上，唯一真正说出有分量的话的人就是唐纳德·川普。
但是川普也冒犯了很多基督徒女性，他们计划把票投给希拉里·克林顿。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我不认为他尊重女性。
在莱斯大学最近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研究宗教和政治的学者讨论了这场总统选举。戴安娜·文斯顿教授说，很多基督徒能够把眼光越过川普的道德缺失。
他支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立场，他也许不道德，但他有注重道德的正纲。
他提到，在福音派中间造成最大分化的是肿瘤。
根据多数民调，60%-70%的白人福音会会投川普的票，多数有色人种的福音派会投克林顿的票。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道德问题在白人福音派中间变得不那么僵硬了。信徒们对美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经济状况做出反应，这也拉着宗教领袖跟着人群走。
他们并不只听自己的牧师，并照牧师话去做，跟任何人一样，他们还对通俗的文化感兴趣。
这一切将如何影响选情？在统计了选票并对投票结果进行过分析之后，人们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距离10月8日的总统大选投票日仅剩10天，两党总统候选人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权威调查网站清晰政治 Real Clear Politics 统计的全国民调平均结果显示，截至昨天，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全国支持率领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5.2%。希拉里目前的支持率为47.3%，而川普的支持率则为42.1%。 但是民调支持率的数据无法决定谁最终入主白宫。两位候选人当下的任务是争取战场州，至少凑齐获得胜利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
美国东部时间10月28日，今天主要的竞选行程都在战场州。两位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都在爱奥华州竞选拉票。此外，川普还到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宣传造势。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在佛罗里达州为民主党造势。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活动。此外，彭斯还到北卡罗来纳州拉票。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并且逐渐在缩小美军保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表示有信心维持常规战力的优势，防止战争的爆发。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李宝。
谢谢。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他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他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才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一次呢美军的这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精准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他还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 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谢谢李宝今天来参加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好，稍后回来呢，美国之音带您到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和当地的选民探讨今年的总统大选如何改变美国，有关女性和政治的讨论。在首都华盛顿国家植物园内的中国园林今天破土动工，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和报道。大选日在即，克林顿电邮事件再起波澜。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保守派基督徒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道德缺失，打算投他的票。美军推动第三次低消战略，力争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常规军力优势。俄勒冈州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星期四做出令人吃惊的裁决，陪审团认定被控犯有阴谋罪的阿蒙·邦迪以及6名追随者无罪，包括阿蒙·邦迪和他的兄弟瑞安·邦迪在内的7人因在今年初参与武装夺取俄勒冈州一处野生动物园中心的事件，被检察官指控犯有阴谋罪。
伊拉克部队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空中支援下，目前正在进攻被伊斯兰国占领2年之久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星期四，伊拉克部队官兵在他们攻克的位于摩苏尔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了暗道网络以及制造炸弹的设施。这些地道显示了伊拉克部队面临的挑战。伊斯兰国极端分子2014年占据了这座北方重镇，加强了城里的各种防御攻势。除了从东部向摩苏尔挺进之外，伊拉克部队官兵还从南部向摩苏尔进攻。预计收复摩苏尔，即使不需要数个月，也需要数个星期的时间。
星期四，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防暴警察为驱散抗议人群而使用辣椒水并发射非致命的豆袋弹。这些抗议者在达科塔铺设输油管道的线路中占领了一处私有土地。在这场抗议中呢，有人向警察投掷石块。在历时6个小时的行动中，数以百计的防暴警察以及国民警卫队包围了抗议者的营地，至少有117人被捕。反对铺设输油管道的人士上个周末聚集在一处私有土地上并建立营地，反对建设这条总长达2000公里的输油管线。附近的印第安人部落表示，铺设管线可能危及水资源供应并损害当地的人文遗迹。然而当局呢表示，在那一带没有发现易受影响的文化遗址。
联合国10月28日通过表决，确定了下一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名单。美国再次当选，中国也获得连任，俄罗斯争取连任失败。中国星期五连任之前，一些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的人权情况恶化，呼吁联合国终止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一些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也入选了本届的人权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28日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美方仍然认为，联合国成员国应该争取让那些人权记录优秀的国家成为理事会成员。我们鼓励其他国家在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时考虑这一点。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呢，建议国会修改法律，禁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企业。报告说，中国政府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控制国有企业，任其收购美国企业，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据报道，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额达到184亿美元，大约是去年同期的3倍。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收购战略并非完全出于市场考量，而是有政治目的。报告还指出，中国在收购西方公司的同时呢，却禁止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收购中国的国企。这种不对等政策导致不公平竞争。
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是过去2年内最为快速的。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2.9%。多项数据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速与对外出口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美国企业很多也都在积极采购。经济学家说，由于目前经济增长的步伐相当稳健，美联储很可能会调高利率。
在今年的选举中，女性议题格外突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呢，采访了各党派的选民，探讨这场选战如何改变了美国有关女性和政治的讨论。
在阿曼迪亚·克雷格的多数成年岁月里，美国一直有一位黑人总统。如今，他的生活又包括为人之母和经营自己的生意。他说，现在是让白宫再来一次历史性变化的时候了。
我们不管怎么说都统治着世界，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是第一次，我知道为什么，可同时还是想问为什么。
克雷格住在佛罗里达中部，这里的选民多样化，他们的实力不可忽视，有可能决定这个关键的战场州究竟是倒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佛罗里达的提前投票人数显示，女性投票率高于以往。在有关女性问题的讨论成为选举主导话题的当下，他们的声音强而有力。今年的选举，很多竞选广告都盯准了女性，并引起利兹·约翰逊的共鸣。他本是桑德斯的支持者。他说，人们太容易把竞选总结成第一位女性候选人对决一位被控性侵的男性了。
这掩盖了实际的问题。
很多川普的女性支持者也反映了同样的担心。他们说，他们的力量强大，投票是为了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性别问题或者川普说了什么话。
那段录音虽然让人失望，可不会把我变成希拉里的选民。
戈登属于一个在网上很活跃的群体，他们当中很多是女性。在川普性侵指称出现后，他们誓言继续支持川普。对毕生都是共和党人的琳达·福格来说，川普的品德问题实在是无法忽视。他在美国最大的退休镇成立了共和党人支持希拉里组织。
因为我们住在佛罗里达，我们希望我们的选票能起到反对川普的作用。
但是在支持川普的热情高涨的地方，这种反川普的势力可能是逆水行舟。特别是这些共和党女性，她们对自己的选票有着务实的态度。
我们不会因为她们是女的就投她们的票，我们投票支持的是我们认为在有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时刻能够担当领导国家重任的人。
这提醒人们，佛罗里达的选情可能事关整个国家的走向。美国之音吉布森佛罗里达中部报道，乔战播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今年的选举年，有关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呢，不仅仅是美国选民关心的一个议题，也是美国学者关注的话题。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丽雅你好。
你好许波。
嗯，
的确是那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国家安全中心的副主任保罗·米勒在刚刚出版的新书《美国实力与自由秩序：一个保守的国际主义大战略》中呢，就是特别谈到这个话题。那么他今天中午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就阐述了他对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看法。其实呢，米勒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呢，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的负责人，他也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和驻阿富汗美军的军事情报官。那么在他看来，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目前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看法，也就是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上减少干预。但是米勒认为，这种美国应该保持克制的思想是从历史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米勒说，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从过去15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吸取教训。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在美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的突出。他说，二战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可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认为这个教训不是我们应该在全球采取更少的行动。我认为我们应当维持我们的国际主义大战略，我们应当维持在全球的前瞻性的存在，一个深入参与国际事务的大战略，就像一些学者称的。反而言之，我们应当保持在国内外维持和坚持有秩序的自由这样的大战略。
米勒教授认为，这个古典的自由主义秩序充当了美国安全的外围，而对这个秩序进行投资，就是对美国安全的投资，也是对美国实力的一个正当和正确的使用。在他看来，美国在财富和威胁都最为集中的地区和国家，对这个自由秩序进行投资是最为审慎的做法，这包括欧洲和东亚。他特别提到南亚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他还认为，美国需要理解国际干预所带来的代价和成本。
好的，那么丽雅，在米勒所主张的这个保守的国际主义大战略当中，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丽雅。
的确，许波就是在这个他的讲话中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提及中国，所以在这个提问的环节呢，我就特别向他提出你刚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他是做出这样的一个答复。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有些人认为与中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美国是一个实力在下降的大国。历史上这两种大国之间总是会爆发争夺霸权的战争。我认为这种看法有点过于宿命，一些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会说，不是这样的，和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其经济的自由化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政治的自由化，随之而来的是和平。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过于宿命。问题在于，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够回答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美国领导人或者学者对此就更没有答案了。我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自己的大战略是什么。我猜测他们希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获得霸权。
谢许波哈，那么他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给了一个很长的答复。那么他第二部分的答复呢，其实基本上就是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这个问题的。那么米勒就说，他其实并不知道，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秩序里呢，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容纳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么他也不知道，就是中国在试图实现他的这个大战略的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呢，会有多么的咄咄逼人。那么是否会过于采取这个军事干预主义，甚至是通过入侵这样的方式 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因此就是说，既然我们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大战略是什么，那么就美国呢就很难对，就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战略来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战略。那么他不过提到就是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最好就是要为最坏的情形做准备，同时为最好的情形而努力，就是说prepare for the 这个 worst， 对不对？他认为就是美国其实就是不应当在军事上撤出东亚，那么应当做好保护盟友的一个准备，与此同时呢尽可能的就是富有建设性的与中国进行接触，那么和平的处理与中国的一个关系。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主张其实上与现在就是这个奥巴马政府现在所实行的一个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一致的。
那么丽亚，米勒这个有关呢，米勒啊，这个有关美国应该如何对付中国的看法，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其他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是在这个他这个新书发布会之后呢，我有机会采访了这个传统基金会撒切尔自由中心这个研究英美关系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布鲁孟德。那么我就问他，就是说你怎么看的，就是美国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那么这个学者就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富有，同时呢就又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因此中国是一个特例，需要一个特殊的对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And I think Dr. Miller's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largely the answer I would gi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不能只有一个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战略，尤其是中国。我们需要放弃贸易会自动带来政治自由化的想法，这是长期以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同时，我们也不能掉进这样一个陷阱，也就是中国是一个坏国家，外交是没用的，或者贸易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因为贸易一般来说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对美国来说，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是与你的朋友待在一起，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对形势保持冷静，不要过于鲁莽或者是被吓倒，因为过于担忧而放弃你的朋友，而且从长计议，因为中国无疑会这样做。
记者丽亚的观察与介绍。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植物园，一个传统的中国花园即将破土进入施工建设。这个中国园能在今天破土，得益于美中两国文化外交上14年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现场。尼亚，我们知道这个花园的设计是以中国的古典园林的理念为基础的，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破土仪式的主要内容，还有就是建成后的花园有什么样的亮点，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好的，卡拉，现在我正在这个美国国家树木园这个正中央啊，为大家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园林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早些时候，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举行了我们这个中国园的培锄奠基仪式。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有很多嘉宾台的这个地方的后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园即将成为中国园新家的这个12英亩的地方。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呢有非常多的中方的和美方的代表。我们刚才看到有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沃塔基女士，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中国园呢很大程度上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中方来出的，所以她非常感激中方这个馈赠的礼物，也能让华盛顿的这些居民们和游客们能够看到一个中国非常有古典中国美的园林啊。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在与会的还有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先生，我们还看到了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诺维利女士，以及中国园中方负责人江泽慧女士，她也是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亲自来到这个地方，选定了这个地方作为我们中国园的新址，她就是当时的中国林科院的院长。另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大使，也非常我们有幸能看到他来到了这个现场。另外我们还看到了有200多名我们非常尊贵的嘉宾共同出席了这个奠基仪式啊，培土奠基仪式。这个 这个中国园能得此建立是有非常长远的历史的。早在20世纪80到90年代，我们有一批非常有名的在美国的华裔，然后他们想在美国华盛顿这个地方建一个有苏州园林位的中国园。就这样美中双方的交流和不断的努力，还有政府之间的努力，能使得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培土奠基的仪式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奠基仪式的是有红色的我们红铺的捧花，然后顺在这个铁铲上，然后可以共同的把石头把这个奠基石埋到土里，然后共同挥土来把这个奠基石埋上。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中国园，不过现在我们看是一片空地，但是在三年以后，美国华盛顿的居民就可以非常荣幸的享受到这个园子的美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园子的设计非常有特色啊，它是取中国明清园林中最精华的一部分，以扬州园林的各林、片石山房、五亭桥、白塔船厅为主体。我们还可以依稀看到苏州拙政园的远香堂、杭州柳浪闻莺和花岗关于这些著名的景观的身影啊。我们这个园子建成以后呢，大概有五个部分，分为入口区片房山房片石山房、自然山林还有湖上园林和各园五个部分。在三年以后呢，华盛顿的游客们将在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可以游览整个园区。卡拉，
好，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园是受到各方的关注啊，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这个中国园的建成。非常感谢尼亚在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美国债务问题成为今年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高达20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对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和国家安全有什么影响？稍后时事看台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债务呢，是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话题。近20万亿美元的国债超过年 GDP 总量，大约是中国、日本和德国的三个经济体一年的 GDP 总和。以美国3亿2300万人口来换算呢，人均背负的国债金额约6万美元。关于债务问题，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金融危机可能一触即发，但也有人呢不以为然，认为美元的国际地位让美国借债度日的安全系数很高。那么美国债务负担对于美国经济、金融和国家安全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连线加拿大托利多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张鑫。张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呢，他把美国沉重的这个债务负担看作是悬在美国人民头上的叫达摩克里斯利剑。那么希拉里呢，克林顿他反唇相讥，说是共和党政府造成了这一恶果。那么张教授，请您评估一下美国国债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首先呢，我们讲的就是国债啊和私人债务是不同的。就是不管是政客也好，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好，他们呢把那个债务的问题呢说得很严重，当然是有严重的地方，但是呢这国债和私人债务不一样。如果私人债务你一直欠债的话，那你是要破产的。但是国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那国债呢，它欠的实际上是法币，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美元、美钞啊等等。这个美钞啊，理论上呢是可以无限制印制来还债的。这个法币它背后并没有什么抵押品，并不是说美联储的黄金或者是白宫的一部分来作为美元的抵押，不是的。美钞或者是其他主要国家的发行的货币，比如是中国的人民币啊、日本的日元啊、欧元啊，他们都是法币。法币呢只是说我这个有债务，我然后呢就把印这个钱、印这个钞票，也就是印这张纸头来给你还就行了。当然你不能无限制，真的无限制印制，因为为什么呢？它要造成通货膨胀，这对经济是不利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经济学原理来看呢，靠举债维系的经济一旦在偿还债务方面呢出现违约的这个情况，那么就会引起这个金融危机。那么美国现在存在着这个违约的风险吗？
那我再可以继续再讲下去啊。因为是它是美钞了，从理论上讲呢它永远可以还钱。为什么呢？它只要印钞票就行了。那么如果仔细来看呢，实际上美国债务这么高呢，真的拆开下来呢也不是这么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不管你债务有多高或者多小，决定这个债务好不好的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债务能不能推动经济发展。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借了很多债，但是呢他能够钱赚钱越多越大，那他债的钱，他债的债务很好啊，他可以造出更多的财富，最后可以把钱也债务也还了。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成功商人，而是一个做慈善工的二流子，那你借了钱然后就完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从最后那个标准去看。那么我现在回头呢来看美国的债务，美国的债务呢今天10月28日是19.7万亿美元，就是您讲的每人6万亿元。但是呢你拆开来看呢，其中呢大部分的钱呢还是在美国政府或者公共部门自己手里，比如说社保基金啊、美国政府中的基金啊，是美联储还有2.5万亿元了，或者是地方政府有8000亿元，加起来45%的钱还是在美国政府和公共部门手里。第二呢，美国的私人手里呢，比如说美国的私人银行啊等等那些，那它大概是占20%。那么比较要考虑的呢就是说美国的外债，美国的外债呢一共是6万亿多一点，6万亿，大概是占美国国债的33%。其中中国呢大概是1.25万亿，日本是1.1万亿。那么这个钱呢是要考虑要还，这个还呢说到底呢也不过是就是把美钞印过去还掉就是。
好的，那么许多呢持有美国国债的这个债权国，我们知道都是美国的竞争者，比如像中国，或者呢是跟美国关系不十分稳定的国家，比如像沙特阿拉伯。这也是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这个担心的问题，说一旦这些国家恶意抛售美国国债，那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张教授，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大家都在那个美元船上啊，如果你抛了太多的话，那个美元砸下去了， 那你自己的损失更多，那个船也翻了，所以大家都一起死掉。所以这个船呢是在惊涛骇浪里面也不太好稳定，但是呢谁也不愿意把这个船呢全部翻掉。你想中国政府他手里有1.25万亿的美元，如果抛了之后他拿这个美元来干什么呢？或者他抛了债务的时候，这个整个美元的那个购买力大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亏美元购买力损失了30%，那也就是说中国手里的钱也损失了30%。所以一般他不会这样做，不到危机的时候，完全的危机他不会这样做。
您说的不错哈，尽管呢对于美国债务泡沫的这个担心呢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看到美元资产呢现在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各个国家竞相投资的一个最安全的资产。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张教授，您认为这种现象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吗？
是的，美元呢现在呢仍然是国际上占75%-80%的那个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那么这是为什么道理呢？一个是美国经济呢本身强大啊，它很多地方呢它去做贸易的，什么要和美国做贸易啊，或者是和美国的那个债务上来往啊等等，这是美国经济的强大。第二呢，美国金融体制健全开放，比如说你要去投资产啊，或者你要去那个做股票交易啊或者什么呢，他很愿意到美国来做。所以这样呢他要有很多的对美元的需求在这里交易。第三呢是美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那中国就有这个问题啊，美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他们就不担心美国的美联储他会按照白宫的意思去印钞票，多印钞票少印钞票，他不会做那个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谨慎的一个货币体制，而中国呢就缺乏这个，所以人民币呢就没有这样的信用。第四呢是这个法治完善啊，你这个金融监管啊，你还有其他的那个等等的那个其他机构啊，股市的那种监管。最后呢是还有美国呢从100年以来它所有的货币它的金融的信用历史。所以所有这样的构成了对美元的需求。所以一旦有这样美元的需求呢，大家还是继续呢把美元作为最安全的金融资产来投资。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作为国际货币的这个美元曾经是这个美元资产啊，现在也是美元资产最强有力的支撑和后盾。但是有分析文章认为呢说随着美元地位的下降呢，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会减弱，那么美国债务风险也会随之而增加。张教授，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这个说法呢出现过好多次了。但是最后呢好像美元呢还是一波又一波的安然度过。比如说呢在80年的时候啊，日本的经济发展很快日元呢也非常的强势啊，大家都觉得日本要崛起了。结果后来呢日本的经济呢就慢慢的平缓了增长，又然后陷入了低谷啊，所以日元呢也没有那么强盛。后来欧元区成立的时候，大家又看好欧元作为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啊，结果欧元呢现在又陷入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他们自己的希腊问题啊，还有意大利的那些问题啊等等，所以欧元呢结果呢也不能真正的挑战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周小川呢就提出呢用创造一个货币啊，人民币是其中一个来挑战美元。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觉得美元呢它有很多的风险。结果呢中国2015年呢由于政府的操纵股市啊，然后国际金融的中心呢由于这些波呢中国想建立国际金融也不能成功，所以呢现在中国又不行了，人民币也不行了。中国的老百姓就大量的购买曾经美元啊，或者把钱带到美国来，所以最后还没有挑战美元成功。所以这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理论上是有但是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成功。
好，那么我们知道国债这个泡沫或者债务风险呢，也您也刚才提到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现象，日本和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中国。那么张教授， 您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国债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里面呢，要说的就是说，国内外呢有很多文章，包括很多学者也写了一些文章啊，那些杂志也写了文章，这里面呢有一些呢也不很正确啊。另外呢，你还要呢仔细怎么看？比如说，穆迪讲到中国的债务是占 GDP 的260%，那有对也不对。第一呢，他讲的是所有债务，不是讲国债，啊，那其中包括私人债务。那么其实从国债来讲的话呢，中国比美国呢要按 GDP 的要讲要低很多，啊。按楼继伟和世行的那个口径，因为他们要看怎么口径，是占40%，美国你知道是105%啊，日本是226%啊，财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私人债务或者是隐形债放在其他的 pseudo 那个，也就是半金融机构的，比如说银行当中的国有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的那些高杠杆的那个债务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呢将要受到这些方面债务的拖累，而不是表面上的国债的拖累。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张教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债务风险，您刚才也分析了中国的债务风险，那么您刚才也谈到美国的债务负担，那么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债务风险，您看谁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如果我们讲全口径的债务，这个债务也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哪些债务会影响未来长期金融发展，那么来讲这个是中国的风险要高。这个里面呢，由于私人债务啊，包括不是单单私人债务，就是隐性的国家债务，包括在国有企业啊各种银行当中的那个债务啊，这个债务杠杆太高，在这些企业当中呢，而且现在在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呢，它是大量亏损，这个还有那个房地产的泡沫，如果不处理的好的话，这个对中国的经济这个影响会很大。美国呢像也有问题，但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系统呢相对来讲要谨慎的多。
那么张教授，我接着您这个问题呢，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说呢，这个中国的风险更高一些，但是有一些分析人认为呢，说中国国家这个调控这个能力是比美国要强得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好像中国更有承受能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也没完全讲错，这个要看你怎么样调控来讲。举个例子来讲啊，中国呢，比如说现在大量的人民币换成美元，然后流向国外，那么这个就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中国呢，它有一个它的那个资本账户不是完全开放的，另外呢，它可以呢马上呢用行政的方法呢把一些东西比如关闭啊等等，就在这种情况呢，它可以呢度过一些一个马上就要这个爆发，比如说一个螺旋性下降的这种危机呢，它有这个精力去做。美国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要通过国会等等，比如说财政的支出啊，或者是要做行政的手段，它要通过国会。但是倒过来讲，它也有问题，就是说中国如果决策人一旦做错了那个问题，它也没有一个自动的纠错机构。比如说我们现在注意到，就是像习近平先生，他要把国有企业，从上到下啊，你说啊，
那我们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中国做错了的话，危险和危害性会更大。好，感谢张新教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专访。
猫咪咖啡馆最先是在亚洲兴起的，而现在华盛顿也有了一家猫咪咖啡馆。咖啡馆里所有的猫咪都来自当地的流浪猫狗救助基金会。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陈潇和尼亚的报道。
我是坎辛格，是这家流浪猫咖啡馆的老板。我们收养了大概20只猫，他们全部来自流浪猫狗救助基金会。你可以来这里点杯饮料或者一块蛋糕，跟猫咪们玩耍。
So the cafe reached out to us and
猫咪咖啡馆先联系到了我们流浪猫狗救助基金会。我们在弗吉尼亚北部和马里兰州都有活动。猫咪咖啡馆希望能被华盛顿特区之外的顾客所知晓，这对我们也很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华盛顿区里面的爱猫人士。我们跟咖啡馆合作了很多活动，其中最大的一个活动是猫咪聚会，15%的收益用作救助工作，这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Great for us. So that's definitely a big piece of it is helping.
开这家猫咪咖啡馆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收容所分担一部分流浪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将这样一个奇特又有趣的店引入华盛顿。我能跟你玩会儿吗？
I definitely love cats.
我特别爱猫，我自己养了5只，我还非常热爱其他动物。整个高中我一直在参加反加拿大海豹捕杀运动。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办了校园内唯一的动物福利俱乐部，它到现在都还是马里兰大学的主流俱乐部之一。他特别喜欢坐在我们店里最白的 T 恤衫上，他一移动 T 恤衫就沾满了他的毛，所以没有一件能卖得出去。我在泰国旅行的时候拜访了那里的猫咪咖啡馆，那之前我都还不知道有猫咪咖啡馆。刚好那时候我很想在动物福利上做一番事业，所以就萌生了开猫咪咖啡馆这个主意。开猫咪咖啡馆之前，我在一家顾问公司工作，刚开始的2年还挺有趣，但是那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资金这方面是我自己的存款，加上募资网站上的捐款。我想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做法。我不仅仅筹集到了捐款，还能借这个机会看看猫咪咖啡馆在 DC 是否可行。
我们之前养猫，但是现在我们有孩子了，就不能养猫了，所以带孩子们来这里，给他们一个跟猫咪玩耍的机会。
只要他们很友好、很温顺，我就喜欢他们。
We love working with partners in the community like Crumbs and Whiskers.
我们很喜欢跟猫咪咖啡馆这样的伙伴合作，这样的地方可以让动物们每天跟人接触，让社区看到救助流浪动物的好处，并且我们的救助工作和周边社区也因此受益。这样的合作关系既可以帮助流浪猫狗，同时也提升社区认知。
A shelter is a very different environment.
收容所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这里很舒服，相当于一个家的环境。这只猫咪名叫 Mufasa， 它被领养之前是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猫咪，它是店里的国王。
This is now my fifth month.
这是我在这里工作的5个月了。我从小跟猫咪一起长大。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的猫丢了，而且我的弟弟变得对猫过敏。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养过猫了，所以这样一份工作满足了我对猫的需要。我每周可以来这里3天照看猫，感觉很棒。我现在可以说我有24只猫，我已经帮助5只猫被收养了。虽然看到他们离开这里有些难过，但是很高兴我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回报，这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
Very rewarding.
That's kind of always like every entrepreneur's worst nightmare, I think.
我认为这是每个企业家的噩梦，就是如果客人对我的生意失去兴趣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销售的东西很难忘或者很有意义，对于我们店来说是销售一种体验，那么你的生意的价值就是永恒的。
Oh, and amazing. I just think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 is timeless.
美国之音陈潇、尼亚、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呢，我们请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介绍周日的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第18届六中全会落幕之后，国共论坛即将在北京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在党内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国民党内的路线之争是否越演越烈？习红会又是否仍有变数呢？敬请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的海峡论坛 ，VOA 卫视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欢迎踊跃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明天见。
好，刚才您看到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再会。